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过，北京有个叫西安教会，西安教会的，牧者有20几个，他们全被政府抓走关押。感谢神，礼拜五晚上的时候，他们的主任牧师金明日，已经回到美国，所以谢谢弟兄姊妹为他们的祷告。那么，当然目前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的牧者，包括成都那边的秋雨教会的王一牧师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牧者、教会的领袖，还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还正遭受逼迫、被打压，求神能够继续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心里面不会灰心能够他们的信心被坚固。那今天是圣餐主日，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呢，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。今天的题目是两种眼光经文来自约翰福音第19章的16到41节，我来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。约翰福音9章16节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是个先知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后来能看见的。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，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是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，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他说，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们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挪走所有的拦阻，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。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约翰福音9章16节这里说呢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呢，这个人呢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那又有人说呢，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安息日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到了彻底的医治。那上次我们讲耶稣呢吐唾沫在那个在地上和泥巴摸在瞎子的眼睛上，之后吩咐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下。我们知道希罗亚池呢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那听从了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，这个瞎子呢就去一洗就看见了。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见到瞎子得到医治以后呢，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呢耶稣不是从神来的，这当时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些人，因为他在安息日为人医病，那触犯了安息日的条例。那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否认耶稣有医治的大能，他没有说耶稣不该医治那个人，是问题是他医治的时间出了问题。那在他们观念里面呢，安息日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所以他们无法容忍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为人治病。那么这些人的观点从哪来的？他们怎么会把安息日做工看得这么严肃呢？那么另外他们自己如何定义在安息日做工的？那我们知道神记得摩西呢颁布了10条诫命，第4条呢就是关于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这里这样描述，
当纪念安息日，守卫圣日，六日要劳作，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被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那这里是从这儿说的来看呢，神是期望他的子民能够纪念安息日，把那天呢分别为圣。原因是他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，那在第七天呢便安息了。神安息呢，不是说神还需要休息，而是他把那一天呢定为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，赐福给那一天。那神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人的缘故啊，他要让人呢从平时的劳作里面停下来啊，从平时的忙碌里面能够慢下来，将那一天分别为圣啊，在神面前安静，来敬拜他，在他里面得享安息。那正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提到的，他对那个法利赛人在讲话，他说这个安息日呢是为人设立的，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所以安息日焦点呢不是是否做工，而是人的心是否归向神啊。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人都需要处理一些基本的事情，当处理一些基本的事情的时候，神不会责怪我们啊，不会说我们啊触犯了安息日他的条例。但是呢，在法利赛人和他受他影他们影响的这些人呢来看，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可以说呢安息日成了他们的啊，成了他们的能力。实际上呢，他们自己呢也常常在犯安息日，比如说他们认为呢，在安息日为人受隔离没问题，在安息日呢啊献祭也是没问题，他们不会把那样的事情呢做看成是啊做事啊触犯安息日，所以很显然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在啊做这些判断。那不过在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里呢，当中有些人跟前面那些人呢想的不一样啊，十六节的后半句，那有人就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？所以这些人他们承认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更进了一步，不过呢他们总是认为呢耶稣不是一个罪人啊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非常的肤浅。但是那个被医治的瞎子啊，对耶稣的认识会更深。约翰福音九章十七节，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是个先知。那法利赛人当中他们起了纷争啊，意见不一样，就又转向那个被医治的瞎子，就来问他说，既然他医治了你，你说他是什么人？瞎子的回答直截了当，耶稣是一个先知。我们知道先知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们传递神的话语，另外呢他们有神赐下的特别的能力。虽然说那个瞎子呢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耶稣，但是凭着他得医治这件事儿，他心里非常清楚啊，耶稣是从神而来，他有他的话呢带有来自神的权柄。为什么？那就为什么他耶稣听到耶稣的吩咐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就到了希律亚池子去洗一下，他凭着单纯的信心啊来相信耶稣的话，所以就得到了医治。那不过呢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瞎子呢只是肉眼得到医治，只是他的肉眼可以看见而已，他的心眼还是瞎的，他心里属灵的眼睛还是看不见的。那么瞎子这样的回答啊，那些人会不会相信？约翰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里这样说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，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，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晓得，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问他，他可以告诉你们啊。那这里的犹太人呢，很可能讲的是另外一些犹太人，当然包括也可能包括的啊，前面是法利赛人，这些人呢不相信那个被医治的瞎子他以前是瞎眼的，那么他们就把他的父母给叫来问他们怎么一回事。那么这些人问了两个问题，针对他们的问题呢，这个瞎子的父母呢陈述了两个事实，一个是那个人呢的确啊是他的儿子，并且呢他从小他生来就是瞎眼的， 至于是他怎么看见的，谁治了他呢？他们一概不知。所以他们请那些人去问他自己。那这个瞎子的父母，他后面讲的这话是不是真实的？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谁医治他的儿子？他的儿子如何被治好的？他们非常清楚。约翰福音9:22-23，他父母说这话呢，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那么从这里描述看到，很显然这个瞎子的父母的非常清楚他们的儿子是如何被治好的，他们心里很明白谁医治了他们的儿子。这对父母他们不敢讲真话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是怕谁？怕犹太人，他们怕那些宗教领袖们。那犹太人宗教领袖们，这里面包括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等，他们有很大的权力，他们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会堂里聚会，他们有权利呢，可以把一个人的会籍给开除，把他们赶出会堂。那对一般犹太人来讲呢，到会堂里面参加聚会、参加这种敬拜呢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那是他们跟社区的人连接的重要方式。一个人呢，一旦被赶出了会堂，就等于那个人呢已经被赶出了社区，跟其他人失去联系，会成为被社会唾弃、遗忘的人。那约翰福音这里告诉我们呢，那些宗教领袖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假如有人认耶稣为基督，就把那个人呢要赶出会堂。那基督呢是神的受膏者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位救主。现在的父母呢，因为怕被赶出会堂，就不敢讲真话。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，瞎子的父母呢已经相信和接受耶稣呢是基督，是他们的救主。不过呢，他们的信心呢还不够坚固，在压力面前呢，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不敢公开为耶稣做见证。我想他们的情况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是很好的提醒。信主以后呢，我想我们有好多时候也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也不敢在人面前为主公开做见证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，以前我也分享过，我自己呢有过。记得呢，我信主后不久，第一次回去探亲的时候，就不敢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说自己是基督徒。还有特别跟以前一些小时候长大的一些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告诉他们我已经是信耶稣的人。你说我怕什么？那个时候我怕什么？在很大程度上，我怕什么？怕我顾全我的面子，怕被别人嘲笑。那记得有一次呢，跟一个同学分享以后啊，分享我到了美国信了耶稣，变成基督徒以后呢，那个同学听了以后呢，张了嘴巴呢，半天没出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他说你在国外有没有学点别的？也学啥不好，非要学这个？你说那个同学对我的期望是什么？期望我回去能做点大事儿，对不对？去什么投点资、办个企业之类的。那我很显然那一次让我的同学感到非常失望哈。但是不过我跟他分享以后，我心里面就一下子轻松了很多，也感受到来自神的这种平安跟喜乐。那在约翰福音9:22-23这里呢，那个瞎子的父母非常清楚，他们儿子身上的事情，这个到底怎么发生的？他们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胆量公开的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怕犹太人，怕被那些人给赶出会堂，所以不敢讲诚实话。那从瞎子的父母那儿没得到答案呢，那些犹太人呢没有罢休，他们就又回到这个被医治的瞎子来，又把他给找来了。这一次他们要做什么呢？约翰福音9:24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个罪人。”那些犹太人呢，警告那个瞎子，要将荣耀呢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那些人这样讲呢是非常好的事，因为呢人的确要将荣耀归给神。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，不管我们说什么、做什么呢，目的都是为了神的名，都是为了荣耀神的神的名。问题是，当那些犹太人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已经变成了口头禅。他们说的听起来是非常属灵的，但是呢，他们行出来的完全不是那回事儿。 那是为什么耶稣常常称这些人呢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他们的言行是不一的。所以那些犹太人才严厉地警告那个瞎子，当将荣耀归给神。接着他们就给他就下了一个定论，说耶稣是一个罪人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他们为什么这样讲？很显然，他们希望那个瞎子能够同意他们的观念，是不是？问题那个瞎子会同意吗？约翰福音9:25，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听起来那个瞎子好像不太确定耶稣是不是一个罪人，是不是？实际上的话呢，他在告诉那些犹太人呢，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啊，不是他的事儿。后面的经文会让我们更清楚他的想法。那个瞎子要让那些犹太人知道呢，焦点不是在他啊，焦点在哪里？焦点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想那个瞎子很可能憋着一点激动，提高了嗓门，大声说：“从前我是瞎眼的，现在我能看见了。”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宣告。他在公开的为耶稣做见证。听了瞎子的回答以后，那些犹太人怎么回应呢？约翰福音9:26-27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”看起来那些犹太人呢，不得不承认，耶稣的确是行了一个神迹，行了人无法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心悖逆刚硬，不愿相信啊。他们没有渴望多认识耶稣，而是抓住那个瞎子不放，再次来质问他：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？那个瞎子呢，也毫不客气，直接来反问那些人，直接回击了，说：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不愿意听啊，怎么还要问呢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瞎子实际上在挑战那些犹太人。你们是不是也要做耶稣的门徒？所以这个瞎子这样说，代表什么？说明什么？一方面，他对做耶稣的门徒有了认识；另外的话呢，他在他心目当中，他把自己已经当成是耶稣的门徒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在那个时候，他对什么样的人才是耶稣的门徒，并不完全清楚，因为在前面讲过，跟随耶稣身边的人呢，都可以被称为他的门徒。在约翰福音8，我们讲过，那里呢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讲话，那些人呢被耶稣称为门徒，但是呢，他们还不是真正的门徒，因为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的信心呢还不是得救的信心。那些人相信耶稣有神圣的大能，他们也接受他的一些教导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，还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救主基督，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。在约翰福音9:27这里呢，那个瞎子在挑战那些犹太人，说：难道你们也想要做耶稣的门徒吗？虽然说呢，瞎子自己呢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深，他还没有跟他建立永恒的关系，但是他已经是开始在替耶稣讲话了。我们可以看出呢，瞎子对神的渴慕，他在寻求多认识耶稣，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在不断的加深。听了瞎子的回答以后呢，那些犹太人又是怎么回应的？约翰福音9:28-29，他们就骂他说：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呢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所以这些人呢开始骂那个瞎子，并且说呢他是耶稣的门徒。在对这一点呢，我想那个瞎子一点不否认。不仅如此，我相信他会为被人称为是耶稣的门徒而感到自豪。那些犹太人呢称他们自己是摩西的门徒，他们是摩西的跟随者，所以他们在强调说呢，他们都知道神呢直接对摩西讲话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耶稣从哪儿来。那这些人这样说呢，实际上在说谎，因为他们之前就承认耶稣有能行神迹，有神圣的大能，他们理当清楚耶稣的是从哪儿来，因为只有从神来的才可能有那样的权柄，才可能形成那样的神迹。那对于这一点呢，那个瞎子心里边非常清楚。约翰福音的9:30-33，那人回答说：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畏神、遵行 他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死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，这个瞎子这个胆子越来越大。要知道，他面对的是谁啊？是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。不仅如此，其中有一些是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，他们对圣经很熟悉，当然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熟悉。他们是一群令人尊敬、有权有势的人。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，他们有权把那个瞎子赶出会堂。但是瞎子在那个时候，他心里想到的不是自己，想到的不是自己，他想到的是开他眼睛的耶稣。他用非常强烈的口气在对那些犹太人讲话。从瞎子的回应，我们知道了，他很清楚耶稣是从哪儿来的，所以他否认了那些人说的耶稣是一个罪人这个说法。所以瞎子心里非常非常明白，只有敬畏神、遵行神旨意的人呢，才能得到神的聆听和悦纳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是非常对啊。不过他说的神不听罪人呢，这一点并不准确。我们知道，当时罪人在神面前恳求赦免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听，一定会赦免他的罪。所以那个瞎子呢，在提醒那些犹太人，自创世以来，没有人能够让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见。所以那个瞎子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，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那样的事情。所以当时呢，像啊瞎子这样的人呢，会被看成罪人啊，是社会上非常低下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不可能有机会接受任何的教育。虽然说呢，那个瞎子呢是没有学位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，他的神学知识呢要比那些宗教领袖们还要多，他对神的认识呢，实际上比那法利赛人文士还要深。实际上在那个时候，瞎子是跟那些人呢上了一堂神学课，那些令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们竟然啊被一个瞎子呢，一个没有学问的瞎子给教训了一顿。在那些人心目当中呢，瞎子什么都不是，是他们看不起的人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瞎子呢，再不怕他，再没有任何的惧怕。什么原因呢？下面我们还会提到。那这些犹太人被瞎子教训了一顿，他们会怎么反应啊？约翰福音9:34，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于是把他给赶出去了。那些犹太人呢，并没有否认瞎子对耶稣的认识，没有否认耶稣所彰显的神圣的大能。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，就开始进行人身攻击。他们开始攻击那个瞎子的人格，说他呢生在罪孽之中。很显然，在他们那些人的眼目当中呢，瞎子就是一个罪人，他生来就是一个罪人。实际上呢，在那个时候，犹太人呢讲了一句非常刺人的话。要是在以前，那个瞎子会感到被羞辱了，被别人藐视了，他会觉得抬不起头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没那样的话呢，对他已经没有影响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被神开启，他已经可以看见了，他不需要再自卑了。在这里，从那些犹太人说的来看呢，他们很清楚，耶稣做了一件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他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给治好了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，因为心地刚硬，而让他们的心眼呢处在继续瞎的状态。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那些犹太人斥责了瞎子之后呢，马上就把他给赶出了会堂。那么这里的啊，马上给赶出去，这里的赶出去就是赶出会堂。上面我们提到过，对一般犹太人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因为呢，意味着那个人呢再没有机会到会堂里去参加任何的聚会，不可以到公开的啊地方。那这个瞎子这样的啊这样做，他值得吗？他这样公开的对抗那些领袖们，他会给他带来什么益处？约翰福音9:35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耶稣听说了那个瞎子被赶出了会堂，那么这里说他后来呢？耶稣后来遇见他， 听起来好像一说偶然的凑巧碰到了，是不是？这里的直接翻译是耶稣找到了他，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。知道那个瞎子被赶出会堂之后，耶稣主动找到了他。什么原因耶稣要找他？他要让那个瞎子多认识他。之前那个瞎子已经是信耶稣是先知，是从神而来，他开始在人面前为他做见证。很显然的，那个瞎子有一个渴慕的心，他愿意继续寻求。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身份，他还与神还没有建立永恒的关系，他还不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说要主动接触他，要主动找到他，让他有机会多认识。找到了瞎子之后呢，耶稣是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：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。瞎子的回答是什么？他会信吗？9:36，他回答说：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这里的主不是主宰，不是神，而是先生。在那个时候，瞎子呢把耶稣当成一般的先生而已，当成一般的老师而已。当时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医治他的耶稣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耶稣。但是他并不清楚他的身份，他马上回应耶稣的问题：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呀？从他的问题来看，假如他知道谁是神的儿子，他必定会相信，是不是？很显然，那个瞎子呢有一个寻求的心，他一直在寻求，很渴望认识神的儿子，他愿意相信他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自己的眼睛看不见，他不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在哪里。前面提到过，这样的人呢是被人瞧不起的，没有人会在意他们，没有人会愿意把跟他们接触，没有人会愿意将他们主动带到耶稣面前。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体会，像瞎子这样的人呢，在一般的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他会处在这个什么样的悲惨的境况里面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门的儿子巴迪门，坐在路旁，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呐，耶稣可怜我吧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到了耶利哥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他名字都告诉我们叫巴迪买。那圣经这样的描述说明什么？说明那个每个人都认识他，那个人呢在耶利哥是个名人呢，是不是？是个名乞丐。听见耶稣走过来之后呢，巴迪买就大声的呼喊：大卫的子孙呐，耶稣你可怜我吧。这大卫的子孙不是一般的名字，这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主基督。那个瞎子在大声恳求救主基督的怜悯，身边的人怎么反应的？他们就马上把瞎子呢就带到了耶稣的面前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马可福音第10:48，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的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我吧。那些人不想帮忙也就罢了，他们还做什么？还责备他，不许他讲话。责备巴迪买的人都是什么人？当时耶稣的一些门徒跟在身边，那些人当中很可能有些是门徒。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像瞎子一样的人当时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，连信主的人都看不起他们。回到约翰福音第9:36里，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呢，跟刚才讲那个巴迪买呢没有什么差别，他的遭遇呢没有什么差别。他在寻求神的儿子，他渴望认识他，但是没有人主动将他带到神儿子面前。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每个人是很好的提醒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 我们是否会注意到这样的人？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愿意去向他们介绍耶稣的儿子，神儿的耶稣基督？是否愿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？那么看到生来瞎眼的人呢，有个寻求的神，他渴望认识神的儿子，并且愿意相信他。耶稣的回应是什么？约翰福音9:37，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在这里耶稣用的是现在完成时态，那瞎子已经见过，已经看见了耶稣。他在什么时候见过耶稣？我想起耶稣在这里这样说呢，瞎子已经看见了他呢，有两层含义。第一，很显然他们在对话的时候，瞎子已经看见了他，是不是？在对话之前呢，实际上那个瞎子呢已经见过耶稣，只是他不是用肉眼看的。之前呢，耶稣往他眼上抹泥巴的时候，这个瞎子任凭他摆布。当他吩咐那个瞎子到希利亚池子去洗的时候，瞎子没有犹豫，完全顺从他的话。当那时呢，虽然说呢，在瞎子的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，他心里看见，他心里看见了耶稣。当然，我们也讲过，那个时候他心里看见呢，还很有限。他心里的看见是不完全的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跟他讲话那个人呢，是先知，啊，是有神圣的大能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对瞎子说：“你已经看见过神的儿子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那瞎子的反应是什么？9:38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在这里，瞎子再次称耶稣为主，这里的主跟前面的主不是一个意思，这里的主是什么？主宰神。在那一刻，瞎子意识到神的儿子就是基督，就在眼前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人，他终于见到了神的儿子。知道之后呢，瞎子毫不犹豫就大声宣告：主啊，我信。这个信跟之前的信呢是完全不同，这里是一个完全的信靠，是一个全人的信靠。在那一刻，瞎子愿意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。那说完之后呢，那个瞎子做了什么呢？就拜耶稣，崇拜敬拜。那个瞎子呢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全人在那里敬拜。从此他的人生不再一样，虽然说他被赶出了会堂，但是那只是他只是被赶出了一个建筑物，他得到的是一个属灵的会堂，他进了一个灵宫，他到了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的人生不再一样，他已经被神彻底改变。看到瞎子全然信靠了他，耶稣呢又把眼光转向身边的那些犹太人。神的儿子呢对这些人充满了怜悯之心，那些人会像瞎子一样，他们愿意谦卑，愿意信靠耶稣吗？约翰福音9:39，耶稣说：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耶稣告诉身边的人，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审判，他具体如何审判？他审判谁？他叫不能看见的变得可以看见，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从上面经文我们知道，这里的看见呢，不是肉眼的看见，这个瞎眼呢也不是肉眼的瞎眼，而是属灵的看见，属灵的瞎眼。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呢，他在灵里面本来是瞎的，看不见的，但是神的儿子让他变得可以看见，因为他愿意听从和相信神儿子的话，愿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。意思说呢，他让能看见的变成瞎眼的，谁是能看见的成了瞎眼的？很显然，耶稣是针对那些犹太人，那些犹太人他们自以为能看见，实际上呢他们是心里是瞎眼的，他们看不见眼前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。耶稣说呢，他叫那些自以为能看见的人 变成瞎眼的看不见。这并不是说呢，神的儿子要故意的让他们看不见，要故意的让他们不认识他。问题是他在他们自己身上啊，那些宗教领袖们，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在埃希尔为人治病，他们否认耶稣是从神来的，他们不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样呢，他们跟神的儿子没有任何关系。耶稣这样说，那些犹太人会怎么反应？他们能不能听懂？约翰福音9:40-41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，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法利赛人跳了出来，很显然他们觉得被冒犯了。这些人呢，前面也讲过，他们是一群严格持守摩西律法的人。用今天的话讲呢，当时这些人什么人呢？是一群属灵的高人，啊，是一群很属灵的人。他们认为自己呢，比谁都看得清楚，啊，就那些人就反问耶稣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很显然，他们这样说的话，表明什么？表明他们自己以为自己能看得见，他们不是瞎眼的。主耶稣的回答的话，也会让这些人呢无言可对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这话怎么理解？耶稣在讲，假如那些人承认自己灵力是瞎眼的，承认自己有罪，他们就没有罪了。耶稣这样说呢，原因很简单，假如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，表明他承认自己有罪，他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认识神的儿子。所以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自以为自己能看见，表明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，他们的眼光呢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眼光。所以说耶稣说呢，他们的罪还在，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赦免，这样的话他们跟神当然就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那个瞎子呢，有完全不同的眼光，遇见了神的儿子之后，他全然信靠，他愿意认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。所以今天这神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，有什么启发？两种不同的眼光，有人只见规条，有人愿意单纯相信，那有人心存固执悖逆，有人就愿意不断的寻求，有人呢自以为是，有人呢就愿意全然信靠。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眼光？那个瞎子凭着一个单纯的心，他渴望认识神的儿子，他愿意不断的寻求，他的属灵的眼睛呢被神慢慢的开启，最后呢完全被打开，跟神的儿子建立了永恒的关系。那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心里面只见规条，心地刚硬，不愿意谦卑下来，他们自以为是，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观念，结果跟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看不见。假如他们那样持续下去，将永远跟神是分离的。所以假如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你还没有认耶稣神的儿子耶稣为你的救主，假如耶稣现在就问你，就像问那个瞎子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会怎么回应？瞎子的回答非常干脆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你会怎么回答？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儿子的人来说呢，我们平时我们会用什么的眼光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度过每一天的生活？我们是常常是自以为是，是常常固守自己的一些偏见观念，还是会渴望多认识神？是否还是说我们愿意多信靠他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下，盼望你的话语就是能对我们每个人讲的话，是对每个人说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瞎子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有个渴慕的心，他愿意寻求，他一直在寻求。当他遇见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就是还没有愿意接受神儿子的人， 盼望能够也是有个寻愿意寻求的心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耶稣问我们的时候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位已经认识神的儿子的人放在你的面前，请你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继续来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来审查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保持明亮，让我们看得清楚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知道如何来在各个领域，不管我们在做什么说什么，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